下面我们就看历代志下，我们要从第一章讲起啊。所罗门蒙上帝很大的祝福，他非常的富裕。第一章就讲到说他的国位坚固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甚为尊大。那他献了非常多的燔祭给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就跟他显现说，你愿意我赐你什么？所罗门求得非常好，他先对神说，你使我接续我父作王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求你成全你向我父所应许的话。然后我要接续作王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怎么管理他们呢？求你赐给我智慧。那所罗门这样求，当然让上帝非常高兴，说不仅赐给你智慧，其他的丰富也都赐给你。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就要定义为耶和华建殿啊，这是很庞大的工作。神给他不仅是材料，也给他工匠啊，帮忙的人啊，建殿。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。好，当殿完工了，约柜抬进去了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，就是所罗门为百姓的祝福。这个所罗门的祷告，你看啊，第五章的第十四节，那个时候耶和华进到殿里，因为充满了云雾嘛，云雾一出现的时候就表示耶和华出现了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满了神的殿。六章三节，他就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他应该就是面向着耶和华在转向百姓。在第六章的第十二节，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坛前举起手来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十三节，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。哎呀，我就想他很激动啊，所以一下向上帝祷告，一下转过身来祝福百姓，一下跪下来，一下又举起手来。这个祷告呢，先要说你是什么样的神。第六章十四节以后，你是天上地下没有可以比的，你是独一的真神。然后这位独一的真神向我们又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你又曾经应许，如果我们怎么样，你就不断的让大卫的子孙做以色列的国位。好，这讲一下自己的身份，讲一下你是什么样的神，然后跟这个圣殿的关系是什么。十八节，这是太好了，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那么圣经里面似乎给我们一个印象，耶和华就坐在那个基路伯上面，就在约柜那里，然后把他抬到至圣所。神怎么可能会住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呢？但是象征性的，其实也有实质性的，神就跟我们在一起，这是太棒的事情了。那但是实在也要提醒你，圣殿教会是干什么的？是教主日学的，没错，是大家一起敬拜赞美主的，也没有错。如果我们就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这个祷告，圣殿教会就是万民祷告的殿。我们去教会是祷告的，是向上帝诉说的，而且是大家一起去的。教会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地方。然后在祷告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重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认罪。二十一节，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。他不是说在这个殿里祷告，是什么？向此处祷告。二十一节，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， 然后如果他们被你处罚了，他们打败仗了，他们甚至被掳到外邦去了，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，第三四节，向你所选择的神与我为你名所建造殿宇祷告，向这里祷告。你记得但以理吗？但以理就是把窗户打开，向耶路撒冷祷告。神无所不在，我们哪个方向祷告都可以，但是圣经上说向这个祷告，给我们一种说神真的很具体在一个地方的意思。我们在殿里祷告，我们向这个殿祷告，并不是迷信这个殿，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这个殿也是一个审判的地方。你看23节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判断你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定义人有理。圣殿是一个审判的地方，然后一定也是教导的地方了。如果你要学习知道上帝的律法，另外其他的都是在讲到祷告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不在你的圣殿里面，向着这个圣殿祷告，就是心向着你，也求你垂听。甚至38节，他们若在掳盗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和这个城和这个殿祷告，求你垂听。不是强调那个地理的重要性，是强调神的同在是非常真实的。神要他的儿女都知道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向这个殿祷告，神都喜悦啊。这里所罗门祷告的重点我也提一下，哇，这个非常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，然后他们在那里献祭，献了多少的牛羊啊！耶和华就再跟所罗门讲了，我听了你的祷告，如果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就要小心啊！如果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得罪上帝，不要越走越远啊！远到了一个地步会怎么样呢？第七章的21节，这殿虽然甚高，将来经过人必然惊讶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人必回答说，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我看到任何人、家庭、教会离弃了上帝，就想到这句话，一切的灾祸就会临到。很遗憾，所罗门也不能够完全幸免这个事。虽然所罗门一再经历神的恩典，神也一再警告，前车之鉴那么多，怎么我们都常常学不会呢？很可惜啊。在第九章讲到示巴女王也来看所罗门的荣耀，她看到了很多的金银珠宝，她也被吸引，神不守舍。可是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你的仆人最幸福的是什么？第九章第七节，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，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哎呀，你的仆人有福的不是这么排场这么大，你的仆人有福的是他们可以听你的智慧的话。所以耶稣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南方女王就是示巴女王要审判这个时代，你知道她不远千里要来听智慧的话。有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你们倒不听，那就真是很重的刑罚了。所罗门智慧聪明啊，不得了。在第九章的22节讲到胜过天下的万王啊，非常的好。在描述所罗门的时候是完美的，所以也没有提到他的堕落。我们想到真正的那个荣耀的君王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罗门他的儿子呢就愚蠢了，他的儿子 要就位的时候，百姓来求他，说：“请你对我们放松一点。”我们可以看到，所罗门的时代对百姓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哈。虽然神也肯定他，但是要求很高，以至于百姓在他死了以后，就跟儿子讲：“我们受不了了，请你对我们好一点。”但是他的儿子不听啊，这国家就分裂了。北边的有十个支派，是耶罗波安他统治的，南边的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所统治的。耶罗波安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圣经上有讲说这个少年做事精明，所罗门让他做督工的工作，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上帝，他完全没有想到耶和华，他只有想到说：“哇，我在我的国家里面也要有可以敬拜的对象，免得百姓跑到南国去。”他为了自己的王位的稳固，他设立偶像，的确就是把以色列人心抓住了，比较少人跑到南国去敬拜耶和华。但是代价是什么？北国比南国强大，北国比南国有武力有智慧，但是北国惹上帝非常大的怒气，因为他们就是公然的拜金牛犊。好，那罗波安的事情我们也不去详细解释了，他也有智慧的地方，也有愚蠢的地方。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亚比亚做犹太人的王。那个时候犹太人跟以色列也就征战。好，当所罗门死了以后，国分裂成两个国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。南国是比较正统的，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们有耶路撒冷。那么两国的关系在分裂以后就很多的征战啊。罗波安、耶罗波安有不和的地方，他们的子孙也有不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继续讲到说，南国的好王亚撒在第十五章里面有讲，先知对王讲，对以色列人讲：“你们如果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；你们如果寻求他，就必寻见；你们若离弃他，他一定离弃你们。你们不信真神，没有殉毁的祭司，没有律法，已经很久了。”这个比较好的君王起来，把所有的偶像都除去了，然后带领大家敬拜上帝。但是你在南国犹大看到情形就是这样，总是除不掉偶像，外在的除掉，怎么一下又出来了，除掉了一下又出来了。另外在十六章讲到以色列王巴沙攻击犹大，然后犹大王也是求助于亚兰王，不是很讨主的喜悦。下面就是约沙法他做王了。约沙法做王呢，强盛丰富，他是国家分裂以后南国出现的最好的君王之一。他很寻求耶和华，不寻求巴利，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。那约沙法就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，就是他到北国去让两国交好。他大胆的去了，甚至他跟北国的君王，那个时候是亚哈结亲啊，这是在历代志下第十八章。他不但跟亚哈结亲，还结盟了，我们一起去打我们的共同敌人啊。这是以色列王亚哈说：“你肯不肯跟我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？”约沙法回答：“你看，你我不分彼此。”哎，他们仇视敌对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居然就说你我不分彼此，你的名我的名都是一样的，我会去征战。各位，约沙法这件事情后来他回去，先知是责备他的。我们看那十九章第一节，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，到了宫里去了。 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，对他说，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？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必临到你，然而你还有善行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木偶，立定心意寻求神。约沙法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天知责备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北国不可以跟他和好，尤其不可以跟他的信仰沾到边，你怎么可以去帮他呢？亚哈是一个惹上帝愤怒的人，众人看都是一件好事，南北和了嘛，不打仗了嘛，但是先知说你这样做的不对，因为你不应该跟恶人联手的啊。这约沙法被责备的地方啊，约沙法跟亚哈联合打亚兰国，联合跟亚兰作战，结果是失败了。那中间有那个弥该亚的事件，我们也不去提他了。就是约沙法其实知道跟亚哈在一起不是很理想，所以他们最后要去一起联合出战的时候，约沙法有问亚哈，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可以问一问。就约沙法有一点明知故犯，所以他回去是被责备了。不过总的来讲他还是一个好王。第二十章约沙法也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外国的联军来攻打犹大，摩押人、亚门人、米乌尼人。那么约沙法害怕，他就全国禁食祷告。这个全国禁食祷告，约沙法采取的那个战略也很特别。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，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当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、希尔山人。他们正在唱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击打仇敌，那么约沙法他们就大胜，得到了非常多的东西。可是他还是在这件事上不讨主的喜悦，就是他不是跟亚哈结盟吗？现在亚哈死了，他又跟亚哈的儿子结盟。第二十章的三十五节，他跟亚哈谢结盟，那么结果神败坏了这件事情，约沙法也死了，那么他的儿子呢，就约兰不是一个好王，就也继续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了。那个约兰他被非利士人攻击，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十七节，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，就是亚哈谢以外啊，没有留下一个儿子。那么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，他母亲是亚他利亚，是暗利的孙女。这你看，就是两边结亲对南国多么的不好啊。然后亚哈谢死了，去见北国以色列王约兰的时候被杀了。二十二章十节，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儿子死了，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。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，那么这个小孩藏在上帝的殿里六年。好，祭司耶和耶大他就跟全国反对这亚他利亚的人结合在一起，招聚他们来进到耶和华的殿里去。然后呢，在政变的那一天呢，不准他们回去啊。在二十三章八节，利未人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，耶和耶大不准他们下班，因为那天要政变了。然后把上帝殿里面的那些武器交给百夫长，交给众民，就在弹劾殿那边。 这个时候啊，领王子出来了，小王子，大家就喊万岁啊。亚他利亚听到这个声音，他进到圣殿说这反了反了，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反贼啊。后来他就被杀了，耶和耶大呢就跟王一起立约要做耶和华的名。这个小王子约阿斯现在成为王了。24章第4节，这个王他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，这殿终于被修好了。那么殿是被修好了，可是呢耶和耶大寿终了，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犹大的众领袖还有王就离弃耶和华了。这个后来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呢，可以说是被王杀掉的，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，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，24章第22节。这样约阿斯不想念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，杀了他的儿子。撒加利亚死了，这是王当做的不对了，约阿斯王自己也死得很惨啊。再下面就是亚玛谢作王，那么亚玛谢作王这也不是一个好王啊，我们也不去多讲他了。后来26章有乌西亚做犹大的王，这个犹大的王乌西亚王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记得那句话吗？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以赛亚看到了异象，蒙召的异象。这乌西亚王很不错啊，在26章第9节讲到他的强大，那么第10节讲到他喜欢农事，强大又工作，是一个好的王。可是你看啊，26章16节，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。他要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烧香，祭司说不可以烧香，是亚伦子孙做的事，你赶快出去，你犯罪了。乌西亚就发怒，还是要强行烧香，就突然他的额上长出大麻风了。乌西亚就一生都住在别的宫里，因为这是污秽的。下面是约坦作王，然后亚哈斯作王。亚哈斯这个王也不是好王，各位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，亚哈斯就跟以赛亚打过好几次交道啊。他的生平里有一句话我们可以注意，就是28章的第22节，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，越极难越去找别的神，这是很可惜的。这么不好的王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儿子，圣经上没有讲他的儿子西西家是怎么认识上帝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希望有个好的环境，我们希望有好老师、好牧者、好辅导等等，教导自己、教导自己的儿女，这都是好的。但是关于最重要你生命的事，你要自求多福。自求多福当然不是自己靠自己了，都是靠着神了。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寻求神，西西家就是，他就是爱主。你也可以看到他洁净圣殿，这个圣殿里面非常多的偶像污秽啊。然后在第30章，他守逾越节，而且这是一个很久没有人守的逾越节了啊，大家欢欢喜喜的守逾越节。那么也除偶像，第31章，可是有这么多虔诚的事，做了这么多讨主喜悦的事，32章说西拿基利来攻打他，这也是 很有意思啊。就是我们指望说我们做了这么多讨主喜悦的事神就赐福，结果神居然还让亚述王来攻打西西家，攻打西西家，毁谤西西家。那么神行神迹奇事，在一个晚上就是杀了很多亚述的军队，亚述的王就逃回去了。 然后西西家又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病得要死，神医治了他，给了他一个兆头。西西家在不好的环境中学习亲近上帝，西西家洁净圣殿，西西家带领大家守逾越节。后来亚述王来攻打他，神又带领他得胜，西西家病得要死，神又医治他。西西家就犯了一个错误，西西家犯的错误在历代志写的非常简单，32章31节说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，这个是上帝离开他了，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心内是如何的。各位还记得所罗门吗？所罗门也把他的一切的丰富给示巴女王看个清清楚楚，西西家也把他家里的东西给巴比伦的使臣看得清清楚楚。巴比伦使臣看了以后，报告给他的王，我们可以打，他们不强大，我们可以打。西西家让人看到许多他的财富，却没有让人看到耶和华的大能。所罗门让人看到许多他的财富，特别是示巴女王看到他的一切智慧来自耶和华。各位，让人看到主在你身上的工作，不要让人看到你自己的工作，你自己的都不会是真实的。西西家死了以后，他的一个儿子马拿西做王。马拿西不是好王，甚至是非常坏的王，但是马拿西是善终的，就是他最后悔改了，在极难中悔改了，神赦免了他，他归向了上帝。这个在33章12节以后讲到，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听他的祷告，这是很棒的。好，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约西亚王。马拿西死了以后，做王的是亚门。那么这个亚门呢，不是一个好王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也是在那种孤单的环境中寻求上帝，然后把偶像除掉，修理圣殿。他们在修圣殿的时候得到了律法书，他撕裂衣服，知道自己和百姓都有罪了，大大得罪上帝，但是他就跟神立约，守逾越节。很可惜，他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，最后死的方式跟亚哈差不多，就是他要去跟埃及王作战。埃及王是一个异教徒，埃及王说我来是有上帝的美意，你不要跟我作战。就约西亚不听，就跟他作战，就死了。大家都纪念他，为他唱哀歌，纪念约西亚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定规定要做的事情。这以后犹大就是已经是五日金兆了啊，有约哈斯做王，约雅敬做王，西底家做王，这些都就最后国是亡掉了。国亡掉了以后，36章17节以后就讲到说，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攻击他们，就他们毁掉了所有圣殿的东西，也被拿走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历代志是高举上帝的，当整个圣经都高举上帝，上帝的国，上帝的子民，怎么就是亡国结束了呢？他的写法很有意思，历代志的结束是即便以色列都亡了，神还是作王。神怎么作王呢？36章22节，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叫波斯王古列说，不仅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，神嘱咐我为他建造殿宇。就是历代志的这个神学是非常棒的，就我们承认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还是样样都有，因为上帝在掌管。就历代志是信仰很深刻的一卷书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好啊！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怜悯恩待， 求主帮助能够领受，能够懂得，让我们都能够看到你的奇妙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